底下我们再看24章，24章很短，这就是两种不同的选择。神叫耶利米看见两筐无花果树，无花果啊，不是无花果，两筐无花果，以这个为比喻来提醒警告当时的西底家和这些悖逆的百姓，也就是给他们指出两种不同的选择。你选择哪一样？你是做好无花果，你还是做坏无花果？这是两种不同的结局，听话与不听话，两种不同的结局。所以这章就是听命与违命，是吧？听命与违命，你听命，你是好无花果，是成为出熟的，是极好的，像诗书记第九章一样，是甜美的果子，叫神人享受。你听话，你哪怕被掳还要归回。后面就讲到了两种不同的结局也摆在这里。但是呢，西底家和这些悖逆人之众选择的是什么？做极坏的无花果，那么结局悲惨。结果果然应验，这就在乎你选择什么。神这是给人自由去选择。借着耶利米苦口婆心，天天讲，天天讲，在任何处境环境里，耶利米都是照讲，就是叫人悔改听命。我们看一下这一章第一节到第三节，就是神给耶利米先指出来让他看见。我想这也是一个意象吧，神给他看见，然后他再传出神的话。一节到三节，巴比伦王尼布甲尼撒将犹大王约雅敬的儿子耶格尼亚，就是约雅敬啊，一斤两斤的敬，和犹大的首领并工匠铁匠从耶路撒冷掳去，带到巴比伦之时以后，耶和华指教我看，就第一节就告诉我们什么背景之下耶利米看见异象。他怎么就看见两筐无花果呢？什么时候？神给他看，指给我看，有两筐无花果放在耶和华的殿前。什么时候？大家看王下24章，这个背景我们要知道。列王记下第24章第10节到12节，这个是第一次已经被掳，现在就是第二次被掳的时代，就是第10节到12节。列王记下24章10到12，那时巴比伦王尼布甲尼撒的军兵上到耶路撒冷围困城，当他军兵围困城的时候，巴比伦王尼布甲尼撒亲自来，你看看，亲自来了。十二节，大家看十二节，犹大王约雅敬，就是约雅敬的儿子了，约雅敬和他母亲，就是太后、臣仆、首领、太监一同出城投降巴比伦王，投降。这就是犹大家最后三个王里唯一的一个投降的王，是谁？约雅敬投降。巴比伦王就拿住他，那时是巴比伦王第八年。13节以后就讲他，那么不但是他被掳，而且宫里的东西什么的，圣殿的器皿都被毁坏了，也都被掳。所以这个约雅敬能够选择投降，这就是听耶利米的话了。虽然约雅敬不是个好王，他不最后几个王没一个好王，他做王3个月零10天，前面告诉我们做王三个月，有的地方说是3个月零10天，行神眼中看不恶的事，效法他父亲一切所行，他当然是不好的王，作恶多端，跟约雅敬画等号，因为他效法他爸爸行一切所行的，但是最后他还肯投降，所以呢以自己的命为留，被掳到巴比伦以后怎么样？以后他没有死啊，以后还给他什么出监，使他抬头，还给他享受，这就是神的话应验在他身上。所以就在这样的背景之下，神的话临到耶利米啊。所以现在我们回来，我们看，这就是第一点啊。巴比伦王把犹大王这个约雅敬的儿子耶格尼亚，就是约雅敬和犹大的首领、工匠、铁匠都掳去了，带到巴比伦以后。神指示耶利米， 让耶利米进一步传神的话，因为接下来还有第三个王了，就是被掳的年代的第三个王，就是西底家。西底家我们真的是犹大家最后一个王，他是约西亚的儿子啊，这么好的爸爸，他是最后一王，最卑劣，最刚硬，死硬分子，强项硬心。所以在他做王的时候，也就是第二次刚刚被掳，神借着耶利米啊，看见异象，再一次提醒他，你说这不是神的爱吗？是神的宽容，是神的忍耐，神给人悔改的机会。所以耶利米看见神说，我耶和华指给我看，你看他看得多清楚。所以看见看不见，你要耶和华指给你看。看见了，看见什么？看见两筐无花果放在耶和华的殿前。所以我们都要做无花果，什么意思？真正是好的果子是在神的殿前，神的殿前活在神的面前，是结果是给神，让神享受，也可以说是说听话的，做听话。但是这两筐完全不同。第二节大家看，一筐是极好的无花果，非常好，而且呢好像是出熟的，谁都爱吃无花果，非常甜，是不是？你最近我们吃了几个那个干的，都干了还很甜呢，是吧？无花果干果都甜极了，无花果甜美的很，让神享受，让人享受。你要结果子是出熟的，什么叫出熟的？奉献给神，分别为圣，让神享受，完全为神而活的，这是一筐。另外一筐呢是极坏的无花果，你看也是一筐，实际上又臭又烂，坏的不可吃，坏的都不能吃了，那是这个果子实在是烂透了，不好。或者是这果子又生又涩，或者是已经都烂透了。你知道水果一烂了它就变质了，它就腐蚀了，变质。于是耶和华就问我说，耶利米你看见什么？我说我看见无花果，好的极好，坏的极坏，坏的不可吃。不但极坏，而且还加了一句，坏的不可吃，不可吃还不是被弃绝了吗？不可吃。底下神的话就临到了，先看见，然后呢神的话临到，就第四节，耶和华的话临到我说，耶和华以色列神如此说。下面就是两种选择，两种选择。这两筐无花果是代表两等不同的人，不同的选择和不同的一个结果。第一种，这就是第五节以后神说的，耶和华以色列的神如此说，被掳去的犹大人，就是我打发离开这里加勒底人之地去的，就是肯投降的，就像约雅敬一样去的。神说，我必看顾他们，如同这好无花果，使他们得好处，我要眷顾他们，使他们得好处，而且领他们归回这地，而且我要建立他们，必不拆毁，栽植他们，必不拔除。你看多好，就是因为你听命，是吧？虽然你也犯罪，也作恶，得罪神，现在你肯不肯听命？听命悔改，你肯服在巴比伦的手下投降，那结果就是什么？我看顾，我眷顾，我建立，我栽植，我叫你归回本地。所以以后被掳归回的这批人都叫做好无花果，被掳归回啊，重新建立了。有的自己回不来果子，而子孙后代都能回来呀。被掳归回，并不拔除，也不再拆毁他们。我要赐他们认识我的心，知道我是耶和华。让被掳归回都认识神。所以这个。耶利米不是曾经也说嘛，他们从最大的到最小的都认识耶和华，都认识神，他们要做我的子民，我要做他们的神，因为他们要一心归向我，认罪悔改了，一心归向神，谁要赦免他们一切的罪恶。以后在三十几章还要提，这就是律法写在心里了，一心归向神，做好无花果。你看看你这么一个选择不同，你肯选择听命，结果就是神说，我看顾，我眷顾，我建立，我栽植，我把你领回来，而且呢我还叫你认识我，一心归向神，这就是好无花果。底下 第八节，就是讲说什么呢？心里这样不听神的话，你这个结果是什么？这当中在耶利米书里面就不知道多少次神借着耶利米面对面的提醒西底家，西底家有时候多次的把耶利米招来，但是呢说了就不听，知而不行，说你管你说，我就是不听。那结局是什么？第八节，耶和华如此说，我必将犹大王西底家和他的首领以及生在这地耶路撒冷的渔民，并住在埃及地的犹大人，那就是后来啊约雅不是叫做叫什么来着带走到埃及去的那批人，约翰呢带的那批人不是都在埃及吗？住在埃及的犹大人，神说我都交出来，好像机会都无话过，这些都是背逆到底，顽梗到底，不肯听神的话，成为什么？成为坏的不可吃的无花果。你做果子，你应该想让人享受，让神享受，不能吃，可不就扔了，扔到垃圾堆去了，撇弃。我必使他们交出来，在天下万国中抛来抛去，遭遇灾祸，在我赶到各处，成为凌辱、笑谈、讥刺、咒诅。我必使刀剑、惊慌、瘟疫临到他们，你还能剩下几个？直到他们从我赐给他们和他们列祖之地灭绝。这就是拣选不听话就不听，死也不听。所以我们里面有一个死硬啊，不听心底下的东西，一定要快点悔改。不悔改这个结局怎么办？结局是受凌辱，被抛弃，像踢球一样抛来抛去，没有一个国家愿意接待，没有国家愿意要你，像皮球一样坏的不可吃。以西底家为代表，所以以后我们看很多章都是讲到西底家这么刚硬，这么刚硬，甚至于迫害耶利米，听这些个坏首领的话，听假先知的话，苦害先真先知。耶利米为了救他，传呐求他，他都不听。那么你结果是什么？结果就是像坏无花果一样，坏的不可吃，极坏极坏，不可吃就被抛弃，结果结局是这么惨。所以不就是吗？两筐无花果，这一筐多少啊？是让我们成为一筐无花果，听话和不听话的区别，你两种不同的选择，违逆。而耶利米呢，始终忠心传，甚至最后连耶利米都被他们强迫的掳到了埃及，死在埃及。耶利米还是始终忠心传神的话，听神的话。所以听命不听命，今天我们读申命记二十八章也是这么一个意思。听话，你蒙福；你出也蒙福，入也蒙福，一切的福都追着你。你但居首不居尾，你处处蒙福，身所生的地所产的，你羊群所下的，没有一样不蒙福。你不听话，那么灾难、困苦、疾病、仇敌、各种瘟疫、灾难都追赶，不蒙恩。听话，神说我必看顾他们，我必眷顾他们，我领他们归回，我要建立他们，我要栽植他们。这话后来都应验了，都应验，以后子民被掳归回，成为好无花果。说无花果什么意思？就是这个隐藏，你看不见花，但是它结果子，实际是看不见。隐藏卑微，隐藏听命，是吧？那个有果子，没有花却有果子。所以我们要做这个，谦谦卑卑听话，人家不注意你，但是你结果累累，成为好无花果，就遵守他，听信他的话。耶利米怎么说我们就怎么信，神怎么说我们怎么信，那就蒙恩典了，让我们是被放在耶和华的殿前，天天活在神的面前，是被了归回，不就活在神的殿前吗？神重新的建立，重新的栽植。不管你从前你约雅金你多么坏，多么犯罪，但是你因为他听了耶利米的话，他肯投降，后来约雅金个人也蒙恩典了，所以就是蒙恩不蒙恩，就在乎听话不听话。所以这两章圣经一方面给我们看到耶利米，我们要真正要效法这个耶利米，这是做真先知，虽然受苦，他听神的话，他忠心大胆勇敢的传神的话， 他领百姓走正路，我们不要做这个假先知，讨人喜欢，迎合人心理，一时横动，说的话都是谬假。那么真假先知呢，你要会辨别。主耶稣在马太福音第七章就讲了，你要防备假先知。怎么能够知道假先知？从他的果子你可以认出来。好，我想最后我们就看一处圣经就结束了，马太福音第七章。现在的时代也是这样，有真先知有假先知，你怎么辨认？这里耶稣指示我们，马太福音第七章十五节一直到二十三节，那这一段就是怎么辨认。那我们要做什么样的啊？要做真先知啊，要听主的话，传主的话。十五节，你们要防备假先知，他们到你们这里来，外面披着什么羊皮，好属灵啊，披着是羊皮，实际里面的是残暴的狼，要吃人啊，狼啊最残忍了，他来破坏来吃人，凭他的果子你可以认出他们来。经济上岂能摘葡萄呢？吉利岂能摘无花果呢？他结不出葡萄，他根本也结不出无花果，他本身是经济吉利，经济吉利不是经不起试验，一把火就烧了，经济吉利。所以经济吉利可以代表假先知啊，就经济吉利，他是起到破坏，他来做什么？他到了哪里搅扰啊？像经济吉利一样破坏啊，这样。他好处结好果子，唯独坏处结坏果子，好处不能结什么坏果子，坏处也不能结好果子，这是不可能的。什么生命带出什么果子来，不结好果子的怎么办？主就砍下来丢在火里。所以凭他的果子你可以认出他来，你可以认出来。以利两个儿子你就知道了是谁的儿子了，是不是？以利的儿子，是不是？果子可以认出来。称我主啊主啊的人不能都进神的国，就是这里耶稣从这里提到这句话要紧。怎么进神的国啊？不是一天喊主啊主啊的，他也拿本圣经，但是他不是忠心的传神的话。所以唯独遵行我天父旨意的，你这100%的传神的话，遵行天父旨意，所以听命胜于献祭，你得遵行啊，听神的话，照神的话去传，这样才能进去。当然有许多人对我说，主啊主啊，我们不是奉你的名传道，奉你的名赶鬼，奉你的名行许多异能吗？耶稣说什么？我就明明的告诉他们说，我从来不认识你们，你们这些作恶的人离开我去吧。所以外面不在乎你怎么行异能，怎么赶鬼，怎么传道，问题是不是遵行天父旨意，遵行天父旨意，就是听从他的命令，活在他旨意里，他差遣，他吩咐，而不是自己随便去说，随便讲，那倒挺容易的。实际也就是宽路窄路的区别，听话和不听话，遵不遵神的旨意，还从果子里可以看得出来。这果子是他结的果子，他带领人走什么路，是不是还是走与世俗联合，宽宽的舒服享受，这是果子。也可以，果子也代表他的行为，你看他的行为看出来了，又撒谎又虚假啊，生活又不检点，这个果子你看出来根本不是真先知啊，都可以看得出来。所以求主怜悯啊，这个耶利米啊，他能够面对很多圣经都是耶利米讲的和假先知的对抗，他这么勇敢，这么刚强，原因是什么？他里面有吃透主的话语，我想这个是最要紧的，对你我来讲。所以我们把这个二十三章的十八节要记住，有谁站在耶和华会中得以听见并会悟他的话，有谁留心听他的话。我们天天读经，求主给我们能够会悟，那个留心听，免得我们听了很多都没有留心，都没有会悟，是不是？真假也弄不清，是吧？错误错谬也不知道，是吧？让我们能够真正的会悟。好，我们今天。